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一位姐妹 Lily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她的题目是《孩子闯祸，该帮他解围吗？》我想这是很多父母心里的一个挣扎，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外面闯祸了，我需要出面来帮他摆平吗？帮他解围吗？那我们先来听 Lily 的分享。
国小和国中时期的大儿子是非常活泼的，因为过动症的关系常常闯祸，因此我对他相当严格。高中的时候，大儿子交了女朋友，我们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我担心他做出得罪神的事，因此当时的我强硬的严格控管他。我和大儿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不再跟我对话。后来圣灵光照我，于是我照着圣灵的提醒开始改变自己。每次圣灵提醒我曾经做错过的事，我就传讯息跟大儿子道歉。我改变的速度很慢，遇到大儿子正面冲突时，我的情绪总是先暴跳起来，和他针锋相对。后来我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我练习，当我没办法好好说话时，求上帝帮助我先不要说话。感谢主，就这样每天随时的呼求主的帮助。慢慢的，我可以在和大儿子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不立刻用怒气回应，保持安静。后来我们的关系维持着相敬如宾，像是房东房客的关系。我可以对他嘘寒问暖，但不能涉及个人隐私，像是问他说，你要去哪里？要跟谁去？你要去多久？几点回来？这些问题他都不会回答。某一天，读大学的大儿子很慎重地找我和先生说话。原来，他因为酒驾被罚款了18万，想跟我们借钱缴罚款。当下我被圣灵充满，没有像以往一样，对大儿子大发脾气。像是为什么又来了，或是为什么你总是闯祸，而是静静地听他说出事情的原委。后来先生让我全权处理，我用非常信任的态度把我们的存折和印章交给大儿子，让他去缴罚款。经过这件事以后，大儿子对我慢慢地敞开心，偶尔也能够稍微说出心中的想法。我才知道，原来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我们会借钱给他，只是想试试看，问问看。我们的对话变得比以前多一点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擦枪走火，引起冲突，但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不一样了。在缴完了18万罚款后，经过了8个多月，某一天，大儿子又慎重其事的说有事要告诉我和先生。大儿子在弟弟妹妹面前把装了18万现金的信封交给我们。我知道这是他工作了半年多，包含假日的每一天，每天7点出门，一整天站着无法休息，辛苦存下来的。我觉得非常感动，也感谢上帝，是上帝给我信心，使我能够把嘴巴闭上，不质疑，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在这段将近8个月的时间，我曾经怀疑他有没有要找工作，甚至当他开始工作后，我也曾经怀疑他会不会赖皮不还钱。都领到薪水了，怎么还不还钱呢？每次这样担心时，我就会祷告，上帝总是帮助我。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对大儿子完全相信，但我对上帝有信心，我可以相信上帝，而先生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神队友。每次我跟先生抱怨大儿子的种种时，先生总是安慰我，提醒我要相信大儿子。前阵子，大儿子又因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需要负担20万的修车费用。我和先生看着痛哭道歉的大儿子，非常心疼。 一直安慰他，也要他不要担心钱的事，以后慢慢还给我们。责任心重的大儿子，因为没办法马上找到工作，所以他在朋友介绍下，想用操作资金盘的方式赚钱来还给我们。他跟我们商量，要再跟我们借20万，等他赚到钱后，连同修车的20万一并还给我们。我跟先生拒绝了他，我跟他说，爸爸和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赚钱，所以我们不会借你这20万，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安心，修车的钱不用急着还给我们，家里够用，等你当完兵再慢慢还。他很生气，觉得我们不相信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赚到钱。感谢神给我智慧，我跟他说，儿子，如果你今天要投资自己，譬如你想录一首歌，或是想要出国游学旅行，要去参加技能训练，我们绝对会借你这笔钱，甚至是投资你。但你要跟我们借钱去吸金，我们无法同意。当天晚上我担心的睡不着，迫切为大儿子祷告，希望他能打消念头。感谢主，隔天再问他，他说，因为我们不借他钱，所以他不会去做。后来，他也把先前投入的钱都拿回来了。感谢神，透过一件又一件看似困难的情况，成为我改变成长的机会，也成为修复我和儿子关系的祝福。
听了都觉得高潮迭起啊，我的心都跟着这位妈妈的讲的这个内容，一下很感恩，然后一下又哇，怎么又来呀？我现在要请 Lily 的组长玉英来跟我们做一点分析和回应。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我想孩子闯祸，其实一般来说父母一定是很关心的，但是要不要出面帮他解决问题，或者帮他解围，我觉得需要好大的智慧。我刚刚听 Lily 这样分享，我觉得其实他们夫妻是有能力的，就是说要再拿出20万，我认为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说，如果你今天要投资你自己，你要出国怎样怎样，我们都很愿意支持，可是某一个情况我们是不会出钱的，所以父母是有能力。那现在就是，那要不要拿钱出来，或者要不要出面代表这个孩子去摆平一些事情，我觉得需要好大的智慧。所以我想请问玉英一个问题哈，出面帮孩子解围有什么原则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决定，我们要时常的寻求主的帮助和智慧。我想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帮助引导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要学习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最终他要学习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后果，而他需要为那个后果跟那个结果负起责任。父母要帮助这个孩子迈向成熟，所以每个孩子的年龄，他的态度会是我们是不是要帮助他解围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未成年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陪着他，带着他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处理。譬如说这是一个小学生，他可能打扫的时候跟玩闹打伤了小朋友的头，流血，那父母就要带着孩子去处理，可能道歉，当然他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啊，所以父母当然是要帮他付医药费，因为他未成年，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孩子成年后，我们就又不一样的阶段了，我们就要观察，就像今天 Lily 他的孩子成年了，那我们就要观察这个孩子，他从头到尾的态度是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吗？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的责任在哪里吗？他清楚他自己要负的责任是哪些吗？他不是觉得父母应该要为他处理，应该拿钱出来，你应该替我去出面，然后自己逃避。如果这个孩子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判断他是不是负责任？其实 从平常这个孩子的态度跟行为来判断，他有没有为他的课业负责，如果他在学，他有没有为他的工作负责，如果他在工作，就是从他平时的决定态度，为他基本的生活有在负责任，那他闯祸了，我们会知道那个是他负担不起的，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解决。可是如果他的态度是逃避，在平常的时候他就常常是这样的拖延，譬如工作爱去不去，课业爱上不上，这就已经反映出这个孩子本身他已经有一些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嗯，
所以他可能突然闯一个大祸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机会让他来学习，父母要帮助他去面对，而不是再次站到他的前面去帮他处理。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法律责任，如果他是犯罪的，譬如说我的孩子吸毒，或者我的孩子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然后要我出钱帮他去摆平，我想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在犯罪，他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起司法的责任，我们不能帮孩子遮掩，不能帮他去还赌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做的。如果这个是有关法律，然后他又犯罪，他是需要承担那个后果的。
嗯，
第三，我们能力所及伸出援手，我们不举债，我们不借贷，就是孩子已经捅那个篓子，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全家再继续跳下去捅那个篓子。其实我们父母能给的就是在我们能力所及付出我们可以的。
嗯，
好，第四，孩子要主动请求，不是主动介入，他要去承担他应负的责任，他要来请求我们协助。譬如这个孩子不想缴罚款拖延，我们不要主动去帮他缴，我们害怕他没有缴就会出事了，他根本没有想要负责，他可能会需要面对更重的罚款，或是甚至可能需要上法院，我们都需要等待耶，因为他要有勇气有情愿勇敢去面对，我们在后面陪伴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要他有主动，他里面要解决问题。第五，不要一边帮忙又一边抱怨。
嗯，
有时候我们会伸出援手，我们要甘心乐意，因为这是你的决定咯，当你愿意决定帮他的时候是你的决定了，我们正在跟孩子示范我为我的决定负责。可是如果我帮完我就一直抓住说，你看嘛，你就是常犯错，你出门开车要小心哦，你就是这样哦，等一下又被罚钱，你不要再让我们受不了哦，你看你已经让家里这样的浪费了这些钱了，你不要再浪费咯。就我们常常会帮完忙之后，好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就来掌控他，我们就来定罪，常常提醒他，让孩子感觉到不是真正的爱。第六，不收回爱，我们不帮忙不等于不爱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是拖延，我们不帮忙是因为爱，所以我们不帮忙，我们帮忙也不等于纵容或溺爱，因为我们知道他承担不起，我们是向他施展我们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帮忙也可能不等于爱哦，因为可能是出于你的恐惧焦虑，而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去确定我们里面的动机。最后，为孩子祷告，能够让上帝透过这个麻烦帮助他成长学习，然后自我负责，我们也透过这件事情来成长。
哎呦，真好，谢谢玉英。玉英，我觉得你可以再讲一个演讲，就是刚刚这些重点我觉得都好重要，真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下继续回来，我还会请玉英帮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这样的一个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孩子闯祸该帮他解围吗？是 Lily 姐妹的见证，然后我请她的组长玉英来帮我们回应。可能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产生出来的做父母啊内心的疑问。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出面帮他，什么情况下不合适啊？我觉得玉英讲的真好。那下面我要问玉英，你觉得这位姐妹 Lily 她做对了什么？在整个其实是两个事件，她做对了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觉得他们夫妻在 听到这么大一个事件的时候，18万欸，他们夫妻是耐心听完孩子的困难，还有实际孩子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是真的听完之后，他们经过判断，他们没有用情绪去回应，没有一开始就责备，他们是针对这件事情去处理，然后他们学习信任孩子，想要负责的态度。第二，他们借孩子钱去缴罚款之后，没有因此就变成孩子的债主，时刻提醒孩子欠他钱，要求他工作，以此掌控对方或期望对方改变。第三，我觉得他非常依靠主处理自己的情绪跟思想，其实过程中他也会担忧啊，他也会想要控诉孩子啊，他也会有怀疑孩子的时候，可是他说他都勒住他的舌头转向神，特别他就会请求他先生帮助他，他先生就会跟他说我们要信任孩子，勒住舌头。我觉得他们夫妻同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他们夫妻是非常合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四，我觉得他们没有加深孩子的罪恶感，就是有时候父母很容易讲，你害我们家现在经济很辛苦，或者你害我们家白白损失了这么多钱，没有，他们是用爱来释放孩子里面的内疚自责，让孩子感受到上帝透过父母给他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接纳了，因为是闯了很大的祸，
是那个孩子闯的第一个祸是酒驾，哇，这个也是很不得了的事哈。不过好像他那天才喝了一点点酒，然后骑出停车场
，
警察就站在这里。哦，我真的觉得是上帝救他的孩子，对不对？而且第一次就被逮到，哎呀，那真是恩典。根据他的见证，父母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然后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责备孩子说，你看这个老天有眼哦，或者就是说上帝随时都在看哦，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得过上帝的眼睛。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容易讲这些话，就是更多的威胁，这叫落井下石。那他已经很惨了，我们再讲一些话让他觉得自己更糟，让情况变得更悲惨。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勒住自己的舌头非常重要。而且他的孩子每天都在打工哦，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怎么都没有还钱。他没有想到孩子是想一笔完整的还清，可是父母当时的期待可能是希望你有多少你就先还多少。父母跟孩子的观点不一样，可是妈妈耐住性子没有问没有提啊，我觉得这些都好不容易哦。所以我说对孩子是一个考验，对父母更是考验。但是第二个出车祸，然后把爸爸的车子撞坏了，这个时候好，那妈妈做对了什么？
他没有算旧账，他没有说哇，你才刚刚前段日子哦，一年前或两年前做这件事，现在又做，他们就再一次表达爱跟关心，而且实际提供他协助。但是这个孩子想要急速发财，用他们夫妻不认同的方式去赚钱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他理性的说明拒绝的缘由，他尊重孩子可以感觉到不被信任，其实孩子是生气的，可是他没有妥协，他没有因此就因为害怕孩子生气就拿出来，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孩子生气就又跟他对骂，没有，他就是去祷告。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他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智慧。
他们没有拿出钱这次来帮助孩子，其实孩子的这一个要求不是为了修车，而是为了他可以赚更多钱，我都不太懂他的逻辑，这样就是这个20万修车子的钱，他反而向父母要再给他20万，说他可以去投资，然后就可以赚双倍的回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需要的钱，这是贪心的钱，所以爸爸妈妈没有答应，这是对的。可是有的时候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这一次的需求跟第一次是一样的，你们第一次有帮我，为什么这一次不帮我？好，这次我想你给我20万，我可以再赚回来，我还在帮你们嘞、哦、孩子可能觉得我是在帮你。其实啊、哦，玉英，我这样听我都觉得他的孩子那是遇到诈骗集团呢，还好这20万没有拿出来，不然这个20万是绝对是血本无归的。所以这里妈妈做对的是拒绝，然后就祷告寻求主，等候，结果好奇妙啊、哦！这个孩子的反应是什么？
隔天他就说：“因为你们不借我啊，所以我就不想玩了，不去做这种投资了。”我觉得他听进去、欸，他去把他原来投资的跟他朋友要回来。
我要说，这里面这一对父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里面的根基，就是他们原来的关系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有基础的，所以后来父母拒绝，孩子也可以接受，虽然生气，可是就没有撕裂，然后孩子也接受父母的建议，关系就没有被破坏。但是我觉得就像云云说的，这个好需要，我们好需要从神来的智慧。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再请玉英跟我们分享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好，那接着我想请玉英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玉英在前一阵子的一个演讲里面讲到健康的界限，他提到说我们需要分辨圣经中讲到担子和重担这两个不同的名词，这个中间是不同的，那所以这个也跟亲子关系有关，我们要去分辨这个孩子现在的情况，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甚至我们身边的朋友，他现在的情况是他的重担呢，还是他的担子？这两者我们面对处理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请玉英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这个重担跟担子是从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那个地方出来的。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所以上帝要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也就是要帮补啊，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那个重担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过度的负担，就是这个重担很像一袋大巨石压下来，哇，那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当别人遇到一个很大的重担，他们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正如耶稣基督舍己牺牲的爱，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因为罪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罪这个问题，而耶稣基督就用他牺牲他自己的爱来拯救我们，这是他担了我们的重担，使我们可以得着救赎。
嗯，
加拉太书六章五节又说到，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诶，可是前面说要互相担当啊，这里又说自己要担自己的担子，所以就会说到底要帮忙还是不要帮忙呢？这里其实我们就来看他担子的意思咯。那这个担子的意思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是货物，是每天每个人自己辛劳工作的担子，重担。这个担子很像我们后面的后背包，我们装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嗯、我们平常出去都会背着一个包包，然后里面可能有健保卡啊，有我们的悠游卡啊，有我们要的水壶啊，这是我们可以背的东西，这个不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嗯、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背的，可能每天工作、嗯、必须工作，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不能叫别人帮我们背。那这个部分呢、嗯，就不是孩子赖你说妈妈你帮我背背包，那、啊、你帮我读书啊，这不行的
对，我想还有有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妈妈你帮我写功课，你帮我去考试，那这个当然是
对，
但是我觉得很多父母有的时候都巴不得说我帮你写啦比较快。真
我
的
帮你造句比较好。
对，这个真的是不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哇真的觉得我要去帮他背他的担子，代替他做他本来应当做的分内的事，但是这个对他并不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分辨这是他的重担呢，还是他当负的责任的那个担子。好，玉英你继续说。
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上帝在这里很明确的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也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责任，你要去负起责任来，不能怪别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帮我背，我今天很累你帮我背，不行的，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帮我上课，我今天不想上学。
还有我跟你说，很多人说这是我的卡债，你为什么不帮我还，你看就是就无限上纲了。对呀，这是我的罚款，你怎么又帮我去缴，或者是我需要钱，所以你帮我去贷款，我要用你的名字去贷款。其实这些我们都要分辨哦，不是说我拒绝他就是我没有爱心，我们这时候真的要去分辨什么是重担，什么是担子。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替他做了，其实对他是有害无益的。
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担子要自己背，我们不能说都是你害我这样，就是我现在婚姻好苦都是因为你。我们既然承诺进入这个婚姻，我们背起婚姻这个我们自己的责任，我成为妻子或成为丈夫，这是我的背包，我自己背。我选择不离婚，即便我的先生现在外遇，可能我需要陪他承担他的重担，因为他在最终他承担不起，可是他要为他自己的外遇负责，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的婚姻，我是否要不要离婚负责，这是我自己的背包哦。所以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婚姻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背自己的包包，我们就不要说都是他所以害我不想背，都是他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背包包，就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一定是有能力去负责的。对，
但是讲到前面的重担，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他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陪伴他，有人倾听他倾诉，有人帮助他，就像最近我有一位姐妹，我也真的好佩服她，她是一位组长，她是一个比较新的组长，她有一位组员应该是加入没有很久，但就是遇到婚姻的诉讼，先生告离婚，姐妹当然是愿意持守婚姻，那先生明显的是有外遇啊，先生不承认，姐妹也不愿意去揭穿先生有外遇这件事，但是他们就先要去调解庭。这位组长好棒哦，其实他自己白天也有上班，他没有小孩，所以 他白天上班，但他就跟这位组员说我可以陪你去。我觉得他陪伴他去出席这个调解庭，那就是这个叫什么
分担重担，
分他的重担。
对
对啊，他说其实那位组员好紧张好紧张，到那个调解庭好像整个人都不知道要讲什么，还好有组长在旁边，这个调解委员也允许这个姐妹就是被告人的朋友啊，也允许他进去，所以他在里面就成为那位被先生告离婚的那个姐妹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持。我们没有代替他做什么事，但是我们就是在旁边表示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关心。结果我觉得好棒啊，被告的这个姐妹她还带了她自己手做的一个礼物要送给先生，结果后来他就紧张到他自己都忘记，然后在结束的时候组长就跟他说，哎，那你现在赶快把你那个小礼物送给先生啊，然后那个姐妹才回过神来， 哦，就在法庭外面，然后就把那个小礼物拿出来给先生。这位组长他站在远远的地方，他就听到那个先生一开始很生气的说，我就跟你说不要再给我这些东西了，不要那个，我都要跟你离婚了，你不要再给我这些东西。然后就听到那位妻子小声的讲话，大概应该是讲一些就是哎呀你不要生气啦，然后这个姐妹一定有说我还是很爱你，因为先生讲话就比较大声，别人听得到。这个先生就说你还爱我，我现在这样子你还爱我？然后那个妻子就说对呀、啊、我还爱你。就是好，我们听不到那个太太讲话的声音，可是那个先生讲的周围的人全都听得到。一开始就说你不要再送我这些东西了，我跟你说你不要再送了，下一句就是你还爱我，我这样子你还爱我？然后那个太太说对呀、啊、我还爱你。但是我认为这个先生的心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感动，有一些转变，有一些受影响。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位组长，他无法去代替他的组员，他爱的这位姐妹去面对这些问题，还是要这个姐妹自己跟先生讲话呀，对不对？组长没有办法替他讲，但是我们是可以陪伴在旁边的。哎呀，我就听了好感动。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哪些事情是重担，我们可以帮他一起去担当，可是哪些事情是他的担子，那个我们要鼓励他自己去承担。玉英，好像你这边也有几个例子啊，讲到什么是重担。
例如天灾发生，我们就看到救援的部队会进驻，我们会捐款，设置安置所，提供物资，帮助他们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紧急危难。就像刚刚的那个组长在陪伴这个姐妹进入那个要去法院那个好紧张的状态，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重担，就是一起来帮忙、能够让这些遇到这么大困难的人在那个当下他可以承受得起，不致崩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但之后经过这个紧急阶段重建，他们这些往后的生活要恢复正常，他们需要工作，为自己预备三餐，整理家园，这就是这个人他们需要负起的责任。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一起帮忙，但他仍然需要为他的家园负起责任来。
对啊、
那我也曾经陪伴过一个因为逃家偷东西的小学生。因为他有一次又忍不住逃家，然后又被抓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那时候我是他的辅导老师。他不敢打给妈妈，因为回去会是一顿毒打，他很害怕那个毒打，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过去之后我没有把他送给警察，我帮他还钱、因为我知道他如果再跑一次其实是又是加重罪行。所以我带他带到我的辅导室，那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老师觉得好难过，这段日子老师教你的你又犯了，老师对这件事情感到失望跟伤痛，但是我好爱你。我就在那里跟他分享了我里面的感受跟我跟他的关系，我们一起哭，我记得他那时候抱着我哭、我跟他说、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怎么样把这笔钱还给老师。虽然他是小学生、可是我没有让他觉得他无条件的可以这样做，我希望他为他的偷窃这件事情负责。那他就跟我相约他要帮妈妈打工，因为妈妈是做生意的，那妈妈会给他一些零用钱，就固定每个月跟我见面的时候按月还给我。我就发现他从那次之后再也没有逃家，我想他可能感受到从老师来对他的爱，他希望不再让老师伤心，他感受到一份被接纳的爱，所以那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逃家，然后固定每个月都会来见我，然后拿一点点钱给我。后来我们这个辅导的关系结束之后，我从旁听到他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去学习一技之长，再也没有逃家、也没有偷窃。我觉得那一次、那次我跟他的这样的一个接触，我觉得他感受到原来他犯错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他必须要为他的错负责、然后那个负责不是揪着他的罪、而是他去为他做的那件事情负担，就是那份钱 他必须自己负责去还、嗯、我发现他就渐渐成长。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一个辅导的关系、嗯、那我想父母更是很有能力哦。你的孩子非常爱你，当他遇到犯错的事无法承担的，你是用爱去陪伴他，引导他、嗯、而且让他学习为自己负责，那是帮助他成长很好的契机。孩子会闯祸、嗯、也不完美，但每一个闯祸都可能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
是，好，真好，谢谢育婴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担子，什么是重担。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承担，但是如果是重担，是真的他一个人无法承受的那个重担，我们在旁边的人出于爱心，我们可以去帮助他，陪伴他一起走这条路，但是他当负的责任我们是不需要去替他负的。好，真的好，谢谢育婴。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解答的题目。好，我们来看一题，那这一题我要请育婴来帮我们回答。那我们来看这一题，这是一个姐妹她问的，她说已婚妻子营造浪漫的夜晚曾经尝试过几次，但都被丈夫冷淡拒绝，内心很受伤难过，请问这样该怎么办？好，我看到的是这位姐妹很努力耶，而且我认为你也是鼓起勇气想要改善你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平常就已经很冷淡了，你想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主动一点，可是你是被拒绝的，你心里很受伤难过，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真的说姐妹你好棒，你好谦卑，你辛苦了，育婴你来给她一点鼓励好吗？
好，姐妹，我觉得你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而且你好勇敢，因为要尝试改变是需要勇气、嗯、我觉得你愿意尝试改变光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要给你按一万个赞、啊、就是你太棒了真的、嗯、一个愿意尝试改变自己，尝试自己以前没有做的事情，而且是非常好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是一个能够让婚姻更加分的事情，是需要勇气也是需要谦卑、嗯、所以我觉得你的生命光这样一个改变就已经是很大的成长了，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哦。第二个就是这也是考验我们自我形象的时候，我们的插头、嗯、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就是是神怎么看我的根基，还是环境或别人的反应来看我是怎么样的人、
嗯、
所以先生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或是这几次他冷淡拒绝有他的难处，可能他自己心里还没有准备好，或是他觉得 你在干嘛还不习惯人对别人突然改变，他也要做一点改变的时候，他会不习惯啊，他也不确定这是在干嘛、嗯
对，他可能不确定你有什么企图哈，因为我们也在这里就是短短的一个问题、嗯、我们不知道你们关系，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过去你们之间有很多的恩怨，很多的彼此伤害、嗯、很多的误解，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你愿意主动的想这样改变你的关系，你说也尝试过几次很受伤，就像育婴说的，这是对我们自我价值感的一个考验，你对于自己价值的认定是建立在上帝怎么看你还是丈夫怎么看你这件事上。嗯，可是你愿意改变是很棒的、
嗯、对，所以有可能他只是没有准备好，但不代表他不喜欢哦、嗯、他只是不习惯，给他时间 啊，你不要放弃，你要继续的去邀请他，我们持续的改变。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持续的改变，就让我们变成一种习惯，因为我们也不习惯啊。啊，我们也觉得好像跟先生这样，当他拒绝我们就是没有价值的，或是我们就很羞愧。可是这个羞愧感不是来自神的，因为你已经做了正确合神心意的事，你是尊贵的，你是神喜悦的，这件事情是合真理，所以一定会有果效的，就是需要时间跟耐心。所以正确的价值观放在你的里面，来建立你持续去做改变，而不是看对方的反应。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更成长，让我们对这个真理更认定。我们家有一棵铁树，那是以前的屋主留下来的，我们在这个家已经30年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树，也不知道它是怎样，它就是一棵树长到两三根叶子。直到我呢前两年开始会固定去浇花，好，浇全面的我们庭院所有的花，我也就固定浇水。竟然有一年让它吐出花，半夜哦，那个花好美哦，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就是晚上才开白天就落。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是铁树，而且是要一棵很成熟的铁树才会开花。哇，原来我那棵树那么珍贵哦，所以当它开过一次以后我都好期待它再开花哦。然后但是就没有再开过了，原来我忘了施肥，原来我忘了把它翻土，就是有一年我们把它全部剪掉重新翻土，加了肥料这样，然后再继续的洒水，它竟然连续两年开花，而且叶子非常的繁茂。哦，原来是需要耐心的，而且是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持续去耕耘。所以你看我在这里住30年，前十几二十年都没有看过它开过花。
是，
可是十年之后当我用正确的方式去保养它，我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逼它开花，我只是按照我该做的然后它就用爱回报我，它就后来越开越多次，那连续两年开花，让我对这件事情更有信心，让我知道哦，我做对了，我要继续去做。所以姐妹，你要继续去做，铁树会开花，而且以后会越开越繁茂，他会用爱回报你，你先生会以爱回报你，你现在所做的都非常值得，而且有意义。
是，哎呀，我好喜欢玉英这个铁树的例子哈。刚才玉英讲了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办法逼它开花，就像我们没有办法逼我们的先生或者我们的孩子按照我们觉得好、我们觉得对的方式来做。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施肥、浇水、翻土。我们做起来是轻松的，我施肥，我洒水，我翻土，还有什么吗？没有了，放在阳光下。
没有了。
对。我做的是轻松的，但是如果我认定我这样做是没有用的，那结果是什么？我就会不做了。当我不做的时候，那它开花的几率就是微乎其微。可是如果我洒水翻土施肥，把它放在阳光下的时候，我是带着盼望，我是带着确据，我是带着喜乐，那我就过得很轻松。它没有开花，我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没关系啊，因为时候还没有到，这急不来的，这是勉强不来的，但是我知道它会。你知道吗？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我所做的在基督里都不是突然的，是圣经跟我们说的，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没有一点是突然的。所以当我带着信心，当我带着盼望，而且我是喜乐的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日子就轻松了。所以这位姐妹你很棒，绝对不要放弃，我们就是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哈，也不要急哦。中文那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拼命拉它拔它，那它会死掉哦。 我们会让他短命啊，所以不行，我们就是耐心等候，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好，我们真的好谢谢玉英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